家晚安。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属天意志与神圣健康，前面还有不少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现在就可以来拿好吗？过去几天在阳明山岭头山庄，我们有几天的秋令会，我们秋令会也在讲这个主题，我们提到心灵医治跟神圣健康，讲到我们的身体跟心灵，都要被主得着。虽然我们在那里已经有三堂聚会讲到这个题目，可是我还要再讲一点这一件事情。我们再看那一节，也许你已经会背的经文，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二节，会背了。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个是老约翰可能晚年的时候写给教会的一位弟兄该由所说的话，可是我们相信他也是为我们写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为教导我们而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我想在新约时代，使徒们所写的这些书信也一样是为着我们写的，我们把它套用在我们身上，我想都是合宜的。这里提到主盼望我们身体心灵都兴盛都健壮啊。我再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有两节经文，这里有两节经文也把身体的医治跟心灵的事情哈一起讲。其中有一节我们在秋令会也背过，彼得前书第二章24跟25节，24跟25节，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里提到主自己被挂在木头上，他带着人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他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身体在那上面，在那个之前他让他身体交在鞭子的手中受了鞭伤，那他在身体上承受这些，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得着神的救赎，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个主日在秋令营上面我给特别给大家讲的。我希望从此以后大家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上可能唯一注重赎罪可是又不贬低身体的宗教，唯一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凡是注意赎罪的宗教几乎都要贬低身体，可是只有基督教不是这样，因为那是真实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提到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就是讲到我们身体的救恩。可是25节提到我们灵魂，他说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灵魂有一个牧人监督，那就是我们的主。当然，所以神盼望我们不但身体得医治，他盼望我们的灵魂，这里的灵魂用的就是我们在讲到心灵健壮一样的这个字， 希腊文是 psychei 这个字，这个字在今天我们比较多用另外一个字眼称呼它，叫做我们的精神哈，像精神医学，就叫 psychology， 对不对？这个字就从 psychei 这个希腊字这个精神这个字来的。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翻译做灵魂，像这里；有的时候翻译做心灵，有的时候翻译做邪气。中文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严谨的把这些原文的字明确的区分。翻译圣经的人尽量按着他们所对真理的了解、对神的话的了解翻译，所以。希腊文里面至少有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都曾经被翻译作邪气，一个就是这个字精神 psyche 这个字，一个是多半的时候被翻译作肉体的那个字，我们肉体的情欲 sex 那个字。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讲到邪气，不要以为每一次都是 psyche 这个字啊。希腊文有比较特别的读音，他们有一个希腊的字母叫 psi， 这样写的那个字哈，那这个字就从那字来的，叫做 psk， 这个英文不太有这种读音，所以主盼望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心灵是健壮的。怎么样能够健壮？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心灵，就是灵魂的牧人跟监督。所以当你读诗篇23篇，大卫的诗篇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等等。你读那些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是下一次你读它，你试试看把它应用在你的心灵状态、你的灵魂或者你的精神状态。如果你觉得你有时候精神状态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稳固、不是那么有力量、有软弱，你试试看从那篇诗篇去宣告、去支取，说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他是我们心灵的牧人。如果他是我们的心灵的牧人，很可能你这样想，当你在面对心灵上面的精神状态上面的软弱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有一点扭曲、有一些状况扰乱的时候，可能会帮助你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帮助你知道我们是在一位好牧人的手中啊。所以下一次你这样试试看。我再请大家看生命记34章，这里提到一个 有趣的例子，一位神的圣徒，神怎么样提到这一个人？生命记34章第7节，摩西他活了120岁。生命记34章第7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后面那两句话很有趣，大家来读：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们很可怜，今天有的5岁的小孩眼目已经昏花，因为整天看电视啊，整天玩电动玩具。哦，现在小孩子常常几个聚在，这一次我们特会我也发现，只要一个小朋友带着这个，就一群小朋友围在那里，就是我猜打雷他们也没听见，怪不得会眼目昏花。这样弄一弄，不但可能会有近视眼，很多人会有散光，你一得了散光，你一辈子都很辛苦，因为你戴眼镜各方面都就是能够矫正，也是会很辛苦。其实你可以常常盯着一幕瞧，还是可以不会那么厉害的受损伤。我这一次在营会上面给大家讲，我们有很多东西你都不要累积，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你可以必须一直花很多时间盯着荧幕瞧，可是你还是可以不要受太大损伤。如果你懂得每隔一段时间停一下，眼睛望向别处，或者眼睛休息一下， 事实上这样一个动作不只是因此对眼睛有帮助，对你整个人都有帮助，我个人相信对灵命也会有帮助。因为当你这样停下一会儿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调整眼睛的办法之一就是我们就回到里面，有一点等候主。很多时候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望向，即使你闭着眼睛，可是仿佛是在望向远处，是一个比较 easy， 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知道吗？那才是真正的等候主。当然也有的人不是这样等候的，有的人等候主你说看到外面样子很苦的样子，你不需要努力着想要安静，那不是等候主的演绎哈。所以如果你花时间等候主会有帮助，就像如果你常常赞美神，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或者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如果唱起歌来很容易用腹部唱，你知道不知道？事实上对我来讲，那几乎是一种可以拿来查验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不是在用腹部唱歌，我就会觉得我可能不够那么的在圣灵的运行底下。也许我不应该完全的这样说，可是我们早已经说明了圣灵的运行跟身体产生密切的关系。讲一下我太太的经验，她有很好的嗓子，可是我跟你说她不太会用肚子唱歌，虽然这样她还是唱得比我好太多。事实上以前有一个有名的声乐家，我忘了是卡罗素还是谁，他很多年已经成为有名的这个男高音一个歌唱家，他不太会用腹部歌唱。后来好像有另外一位女声乐家女高音，他们两个常常合作，那个女声乐家还跟他一起让他去感觉到怎么样叫做腹部唱，教他的，以后他的歌唱就更上一层楼。那我太太以前她不太会用肚子唱歌，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唱灵歌的时候，我一听到唱灵歌我知道那一定是用腹部唱的，所以我就告诉他，那是很多年前了，告诉他说你下一次唱灵歌的时候你自己留意一下，揣摩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用腹部唱。圣灵会教导我们唱歌，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很有趣，如果你更多被圣灵充满，你的歌唱会更合适。同样的，当你真正的去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觉得那是眼睛很好的休息。下一次试试看好不好，揣摩一下好不好。可是无论怎么样，这里有一个人远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因为他，我不知道他年轻有没有曾经近视眼，古代近视眼比较少了，因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这些，人也没有那么多书，所以人不会一直盯着一些蝇头大小的字在那里瞧，又没有那么多房子，所以看到很多原野绿色的树木，所以大概这个需要戴眼镜的情况比较少，何况那个时候没有眼镜啊。可是我想古代一样有一些人，他们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眼睛看不清楚，我们也有一些古代的文献文字提到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摩西没有，他到晚年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他没有老花眼。我不知道啦，也许那是看什么样的标准，可能他还是有一点，只是不是很严重。我发现一样老花眼，有的人才四五十岁，哦，那就很严重。他最近我忘了碰到谁，他好像比我年纪还小，可是他说他看着圣经，像我们这样，我都看得见的字，他已经什么看不清楚了。所以有的人他的老花眼比较严重。我记得我们差不多四十来岁的时候，以前我们在沟子口聚会。我们同工会到台前有交通，他带一本圣经出来站在前面交通，有时候要读圣经，如果我们看见他翻开圣经要读的时候， 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大家就会笑，往你的前面伸远一点啊，老花眼才不像我们以前是要看近一点，是近视眼啊。也许我不知道，我觉得摩西说不定还是有一点点，可是大概至少不严重啊。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后面那句话也很宝贵，说他精神没有衰败。圣经没有说摩西身体没有衰败，我想他还是像一个老年人，跟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一定不一样。我想他到最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概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啊，跑跑跳跳从一块石头轰就跳到另外一个石头上，大概不容易了。可是圣经说他精神没有衰败，这个人他身体被神保守，这个人他的心灵的世界，他的精神也被神保守。我相信神盼望我们做像这样的人。可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心灵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精神衰弱，有的人严重一点，可能在医疗的时候被称为，被定了一个名，一些病名，比方忧郁症，有的是躁郁症，一个已经被认为是忧郁症的患者跟比较容易忧郁有一点点界限了哈。当然医生必须画一条线，超过什么就称它是忧郁症啊。其实人类并不分，每一个人都离线很远，一个是非常好的心理，一个是非常深的心理，多半不是啊。每一个层次都有人，所以有一些人也许不被叫做忧郁症，可是很接近的。有一些人虽然被叫做忧郁症，可能比较轻微。无论怎么样，忧郁症的患者很容易郁，就是很容易低沉。你很难了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很难爬起来，很容易很灰色，很负面的方面。而且有的这样的人，他们会有一种恐慌，这种精神上的软弱，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比较少人会因为身体的疾病，即使很不容易，比较少人因为身体的疾病而自杀，可是精神上的疾病比较有人自杀，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哈，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很同情他们，要对他们有耐心，因为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也不是故意自己要这样的，有的时候有别的原因。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这样的人？可能跟整个社会的样式都有关哈。那有的人他们不只是有忧郁，他们有一种不一定很规律的周期的，可是有点周期性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郁，有时候会躁，有时候会很high，有时候会很 down 这样的哈。所以就被如果严重了被称为躁郁症啊，他郁起来跟忧郁症的患者差不多，躁起来有的时候就不得了，有时候有攻击性，有的人躁起来只是呱呱呱呱嘴巴讲很多话，可是有的人他们就很容易对人发脾气，而且旁边人可能莫名其妙忽然，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生气比较会在家里自己熟悉的人面前生气，可是有时候这种患者他可以在外面在别人面前忽然就讲一句很大声的话臭骂你一顿，像这样啊。那我们还是要对这些有耐心，尽量体谅他们，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帮助他们也很好。但是这两种情形都一样，都有可能会睡眠品质不好，有的时候甚至很差的睡眠品质，还有一些别的症状。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软弱是今天经常有的，医生有时候称它为精神官能症，官能症。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有各种表现，有的人会幻听，就是他们会听见一些声音，不一定是 就是旁边人并听不见的，而且多半的声音对他们并不是一个造就啊。有的会变得非常的恐慌，他们很容易惊慌害怕。我想古代就有这种人，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本人现在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提到其中一个人叫做 Much Afraid， 就是很容易惧怕，很多的惧怕。那圣经里面也提到有的人叫做多忧多疑，这是诗篇的作者写到他自己说他也在他里面容易有这种东西，多忧多疑，这些都是精神上面心灵上面的软弱不健全。那官能症严重的有的他们很可怜，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因为恐慌或者惧怕或者一种没有把握担忧多忧多疑，他们有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会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安稳，就会需要反复的做，有的时候被称为强迫性的行为，好像一定要继续的做。他们可以洗手洗很久，好像总是洗不干净似的哈。他们可以关一个门需要关好几次，如果他们关一次门就出门了，有经验，他如果已经有经验他就知道他一定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一天他出门他就完蛋了，满脑子被一件事情管理的，就是我门大概没有关好，我门有没有关好，我一直在意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别人看起来被称为强迫性的行为，有时候他们一旦认定一件事就会一直的好像执着在那件事，很难你要给他做改变，他会非常没有安全感。那会造成像这一类的事情可能有各种可能的因素哦，我们都要留意。比方我刚刚讲的这种强迫性的行为，我发现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发现如果一个像这样的来到教会，而那个教会是很严谨的，他们非常的规矩非常的严谨，规定你的服装呢，规定你这个聚会应该怎么样呢，男女一定要分坐啦，还有很多这类规定，我发现这样的人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的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就会似乎更加强一点，得到鼓励似的，因为他们就是很方方正正，就是你很难给他变通，他本来就已经有这样，再加上如果在连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要叫人得自由的地方，却更多的而且一个更高的标准是跟天国有关系的标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常常对这样的人变成一个更好像鼓励他更多的有那种症状，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有这样的软弱的人如果想要得到帮助，可能第一要紧的条件就是他要自己承认他需要得到帮助。我们在特会上提过，上一次我们提过身体的疾病，如果他很抗拒的不让你帮助他，很多这种身体的疾病如果我们还是想帮助他有的时候还是有办法的，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打他一针，然后必要的话是把他手绑起来或者是灌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事。可是精神上的疾病可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也许更糟糕有的人他们因为精神有比方躁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很激烈的表现甚至攻击性的行为，当他已经危及别人的安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家人很不得已的只好请人来把他押到精神病院去， 那事实上那个就几乎像是警察在押犯人一样，就等于要把他捆绑起来送到精神病院。可是那个通常不是真正对他能够有帮助的地方、他们用药物也许使他比较迟钝一点，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精神科的药通常都叫人家会比较迟钝一点。他有很 disorder 那种扭曲的、不正常的精神上的状态的表现，如果让他比较变得比较迟钝，一定也会减低他那种表现。可是你如果听我用这种方式来讲他，你就知道那些跟绝对不是治疗的好办法。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做。如果单用药物来说的话，我们提过鬼附跟精神病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区分，特别像精神分裂症，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表现，或者一些官能症，有一些人有，比方有幻听，他们有时候听见的声音如果跟你叙述，有的记录一听很快就要判断说他是鬼附，一定是魔鬼对他说话，因为那个话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是因为我们二分法，我们总觉得在我们心里面说话如果不是神就是魔鬼。今天充斥在世界上，包括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接受这种二元的分法，好像只要不是出于神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里面有话语啊，像这样他们就认为那一定是魔鬼。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我想比较多的人遇见这种情况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可是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表现，甚至几乎是超自然的表现，让你觉得那一定是鬼附才有可能这样，其实不见得。甚至他也许能够好像有一点说出人暗中的隐情，就像知识的言语一样，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个不是圣灵知识的言语，所以你就觉得说如果他只是精神疾病怎么可能有超自然的表现。可是你忽略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能力还有许多你不了解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某一些状态里面，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一种有点超自然的一些表现，这是可能的。其实人类早就发现有这些，所以我们会有某一些词来说明这些即使没有经过所谓科学的验证，比方第六感啦、或者像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你要区分鬼附跟区分精神病，并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容易，好像你只要碰见说他不是出于圣灵，可是又有一些超自然的表现就一定是鬼附，你不要随便下这种定论，那不是事实。有的时候是精神上的疾病。可是有一点大概是对的，我有一次讲这个，后来有一位精神科的主治大夫过来跟我说，他同意我这一句话。他说我这样讲，因为我有时候讲这个我会征询一下弟兄姊妹中间有医生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会后这样跟我讲。其实这个我很多年我都相信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被鬼附久了以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精神状态而成为精神上有疾病的人，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被鬼附的时间很长久，有可能即使有一天鬼被赶出去，他的精神状态仍然不是立刻变成健全，也许有一点精神分裂或者像这一类，因为他已经长久在一种鬼附的情况里面，整个的对于外周遭环境的认知都已经混淆了的情况。特别如果他从蛮年轻年幼就开始有鬼附啊，像这些信仰特别容易这样，因为那正是他心智身体都在成长的过程，却被长期扭曲。就像青少年如果在一个长期扭曲的价值观的环境，后来他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一样。所以我多说明这些好让我们思考，也许你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的，说不定有一天在你四周你关心的人中间就有人发生这些事，如果你有这些尝试可能对你有一点帮助。另外一方面颠倒过来也是对的，一个人有精神上的软弱， 也有可能因此引向鬼父，或者至少魔鬼能够更多的压制他，欺骗他。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认识，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人事实上是像一座城一样。我非常同意本人约翰，他有另外一本书，他不只写天路历程，他写过很多书，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这个圣战 The Holy War， 他把我们的这个人形容为一座城，他称它为 Man Soul City， 人灵城，人灵城，那个 soul 用的其实就是 psyche 这个精神状态，这个魂这个字啊。我们这个人像一座城，我很同意。我们的耳朵它称为耳门，眼睛叫目门，嘴巴叫口门，那是一个城门一样，你可以那里可以进东西，也可以出东西，可是也是把守的关键的地方。比方我们耳朵，你有没有把守好？有很多人耳朵很软，听一点事情很容易就受影响，稍微听一点人家建议，哇，马上就去买，花很多钱买一大堆的什么食品或什么药品，买回来以后才开始恐慌，怕他先生回来骂他。耳朵门没有关好，很容易听信别人，尤其跟你的小孩或你的健康有关系，就很容易听见，可能在蔡奇亚在市场上听见，那个人权威不权威都不知道，也很容易听见。还有一种东西就是闲言闲语，你听见这个人在讲另外一个人闲语闲话，那种话哦，比听讲道哇太容易栽种在人心里面。你耳朵没有受过训练，你的耳门没有守好，我们人是像一座城一样，在那里本人约翰多一点讲到我们的耳门、目门、口门，像这样。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城墙，有一个城门很要紧，就是我们的意志。其实本人也很注重这个，他把那一座城的市长说成就是人的意志，意志市长，我们的意志是那一座城的市长，确实是这样。而这个意志是神赐给我们能够把守我们这座城的。我知道有一些曾经被鬼附而且很严重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会这样子做见证，当他们后来得释放之后，他们说虽然他们那时候被鬼附，没有力量胜过魔鬼，可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他说可是如果他不愿意，如果他死命不愿意，他说鬼也无法附身。有没有听懂我讲的话？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胜过魔鬼，所以呢魔鬼还是可以想办法欺压他们，让他们很软弱，让他们很苦，很多的扰乱，很多的各样的东西，让他们睡不好觉，各方面有可能。特别如果是一睡不好觉，精神状态就差，你的这个手背就更加软弱。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力会变薄弱。有一些平常可以比较自然的胜过的一些试探，那个时候就你就会发现软弱一点。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不是你一定会失败，但是你要留意这个事。所以当我们意志变得薄弱的时候，仇敌就比较有机会进来。可是如果那个被鬼附的人，经常被鬼附的人，他如果你知道所谓被鬼附的人，他不见得一直都鬼附的状态都在那里彰显的，可是他如果有力量用意志，不要让魔鬼那样子的 possess 他，那样的管制住他，也是可以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志是很有力量，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保护的工具。所以你不要随便让你的意志把它这个丢在地上。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些人比较容易软弱，就是像生重病的病人、老年人、弱智的人，还有比较严重的精神上的软弱的人。我们还讲过什么啊？小孩，这些都，所以他们会软弱，都跟一件事有关，就他们意志比较薄弱。你看小孩，他有时候不太控制得住自己，对不对？ 他刚刚才听妈妈说不可以怎么样，也不能说他忘了，他就是不太控制得住自己。有的小孩甚至会主动告诉你说，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因为他的意志的关系。可是我们大人没有刚刚那些，也有可能这样。比方一个人长久单立在一个罪里面不肯悔改，他不知道他正在把他的意志逐渐逐渐的减弱减弱减弱。所以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人，忽然在一个他没想到的环境，忽然就有魔鬼上身，或者鬼能够更多的欺压他。所以你不要放纵自己在一个罪里面，这个罪不一定只是情欲上的罪，也可以是别的，比方仇恨，那种一直不肯饶恕，有的人久了以后会有魔鬼，会有鬼在他身上更多的做工。那他不一定会像鬼父一样那种表现，因为他还有仇恨的人其实是在某一方面很强烈的用意志，你知道，我就是不饶恕他，这是意志嘛，哈。可是其实意志可以分了一些层次，另外有一些意志是很薄弱的。其实如果要说我讲的这个要举例子，最明显例子是像什么呢？酗酒的人，酗酒的人他继续喝酒喝酒，到最后他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意志变成好像几乎没有意志的人。你有没有认识有酗酒的人？那种家里只要有一个酗酒的人，全家都受苦。他们意志薄弱到一个地步，最后可以完全没有人的尊严，他就是用各种方法骗一点钱也好，就再去喝酒，完全没有一点羞耻的观念。如果酒都这样的，毒品就更可怕，对不对？因为他要的钱更多，他带来的反应更激烈，这些人都是到后来都是变成意志薄弱。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个人如果在精神软弱一方面，精神疾病如果久了又是比较严重，他有可能变成鬼附，就是因为他久了以后那个精神力量会比较弱，会意志会比较软弱。你知道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说精神上的疾病找精神科医师，鬼附就要找基督徒来赶鬼。你晓不晓得精神科医师也可以把鬼赶出去，你们知道不知道？有的人被鬼附去看精神科，因为有一些世界上的人他们并不区分这些的，他们认为他是精神上有疾病，他们送去精神科，他可能给他吃药一段时间，有的人这样之后，后来就他不一定精神病得到医治，可是后来就不再有鬼附的现象，你们知道吗？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了。以前我在宜兰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当兵的时候，受一些刺激，他就精神错乱，而且我想他有真正鬼附的现象。其实，在乡下，特别在乡下，在某一些环境里面，当兵是有不少人在当兵的时候变成精神上的疾病或者鬼附这些现象。那这个年轻人他后来当兵回来，到一个地步，他会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鬼附的人一样，他可以让自己全身没有穿衣服，窝在那个最脏的猪圈里面，都是猪的粪哈，然后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而且你捆不住他，你很难捆住他，很有力量。有时候会伤害人，有时候伤害自己，拿着砖头啊，像这样。可是后来他们把他送到精神科去，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之后的事情了。我们第一次我们在那个地方开始租了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40岁，他有一天去理发，就是那种典型的吃精神科的药的样子，就是很迟钝那个样子。他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跟他说：“哎，这里附近来了一个教会。”我想他是在精神科治疗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信了耶稣，所以他就来聚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做那个样子。那时候我跟我太太都没有经验，我们就跟他讲一讲话，我们就觉得他有可能是有 魔鬼的辖制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还发动弟兄姊妹为他进食祷告，那时候月英姊妹也在，也许你还记得。所以我们逐渐从一些经验学习，不是这样。我想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鬼附的现象，是精神科医师把鬼赶出去的。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样把鬼赶出去，这是我个人相信的了哈。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至少也有一些精神科医师同意我的话。因为精神科的药有的时候只叫人变得迟钝，我跟你说，当一个人变得迟钝的时候，有的时候魔鬼也不要他，是真的，是真的，他没有意思嘛。就像如果有一个人你请他做一件事，他就是不太做，跟他讲话他没什么反应，久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整天窝在他旁边要跟他讲话，对不对？我这样子详细的多面的讲，希望给你一点概念思考这些事，你自己要多一点思考，也许有一天你自己有机会遇见各种 case， 你才会对这些有更多的认识。而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如果你想要更多被主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对这个题目要有多一点的认识，不要只接受有一些研习会，就是二分法，一律当作鬼附处理，教你怎么样医治、释放、宣告做主见的咒诅，去破除所有这些。我实在觉得不是这样。我们人受造何等的复杂精密，何等的尊贵的一个身体灵魂，怎么可能用那种那么好像刻板的方式，一二三照着这样做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这一回事。所有的服事都一样，要生命对生命的，只要你生命更个人生命更健壮更丰富，一定对各种服事都会更有帮助，即使里面有很大的恩赐。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些生命，你就是学一些技巧，可能你可以有一些见证，这个人得到的人得到帮助，你不知道你同时扫落多少人了，你带来多少的是另外一些人受伤，或者是带来一些负面的教导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太羡慕那些，就像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武功秘籍，你没有很深厚的内功学那个会伤害，对不对？就像这样，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同样的原则。就像比方即使你医药好了，你用药，有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用不可以用那种药，另外一个人也许他身体的状况用了药很快就有果效，能够对症下药，可是即使药很好也是合适的，可是你这个人整个身体不是健壮的，那就没有用，对不对？我们的生命的世界也都完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所以我们会来讲，如果一个心灵软弱的人他想要得到帮助，第一他一定要自己愿意，因为我决定要不要很有影响，如果我不要，我们很难帮助他。这个也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不是那么合作，你变得好不太容易帮助他，你不要有那么大的挫折感，觉得你好像是你的亏欠，不一定了。我有时候我们需要把他放在一边，想到了说为他祷告，也许过一阵子再跟他联络一下，但是你不需要以为你要紧迫盯人，非要看到他好不可以，如果没有就好像是失败了，神不是一定要医治人吗？就整天宣告一定会好，不一定。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形象他的意志给了人，如果一个人使命不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几乎要这样讲，就是神也没有办法。那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疾病，他也愿意来得帮助，可是他经常讲的想的都是说怪罪别人，等一下就转移目标，就指责别人是谁使他怎么样，就弄出很多负担，那个是那个人在把自己真能得到帮助的路不时的丢一块大石头在那里阻挡，再丢一块大石头在那里阻挡。我们服侍人有时候遇见像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他自己会经常的就在转移目标，常常也许是遭殃的是他的儿子，也许是他的同工，也许是他的妻子或者丈夫，像这样。如果一个人常常把他的情绪都这样转移，他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帮助。唯有他真正从心里面 想要这样得到帮助。我想在这一方面仍然跟哈利斯比在写祷告的时候说的是对的，就是无助是祷告的第一要素，我们心灵得医治也是一样。还有我们要留意，有的人心灵上有问题，我们不要只是针对这个医治这一方面，或者是要为他祷告属灵征战，像这些有的时候需要，可是你一定要留意，其实有不少人他们心灵上有软弱，忧郁症或者官能症或者精神分裂各方面都有可能，其实那里面已经混杂了许多他肉体的行为。什么叫肉体的行为呢？比方自私。我们这个很有趣哦，你想想看，你如果面对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你一定不会轻易的相信他已经不会自私，已经不会有情欲，已经不会诡诈，已经不会这样，你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这个事，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都还在进步当中。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有精神上疾病的人，当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却好像把所有他那些症状都统合成一种属灵的境界的征战啊，或者一些像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它里面很可能包含了许多是这种东西，就像自私这样的东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当他在有这种病或者这种发展的过程，如果他没有同时去对付这些事，到后来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等到他的精神方面疾病也很多年了，也很严重很深了，像这一类的肉体的行为几乎是根深蒂固，很难突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有时候看见有一些人一开始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被当作是属灵的问题去做征战祷告，去赶鬼，做许多这些事，然后拖延了许多年日，从来没有真认真的当作是一个需要心灵辅导或者要看精神科，无论是医院的精神科或者在教会里面得到像这样的辅导，像这一类的，他没有做这些，而只是在做那些属灵征战。有的时候一些年日以后，你就是要再回头来做这些，已经非常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定型了。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非常强调的，不要弟兄姊妹太轻易的把一些这一类的现象判定为鬼附啦，要属灵征战啦，这些我不是反对属灵征战，但是我相信几乎每一种 case 你先用自然的方式去 approach 去想它，通常不会有错，因为就是在超自然的事物它多半都有另外一些自然的原因，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忽然就被属灵的力量所侵袭，然后就变成像这样子，多半不会的。很少人，我在特会讲的，很少人是借着外来的攻击就忽然变成那样，很少人，一定是他自己里面有破口，而这种里面的破口多半其实都不是什么符咒啦，或者像这些，那些也有，可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其实是最主要的东西。一样拜拜的人，有的人从来不会碰到那些，可是你拜拜是带着大的贪心，那就很难说了。而贪心是不是属于灵界的领域，是属于肉体的领域，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还有一个点很要紧，就是关于小朋友，我觉得我会用后面一点点时间讲到关于小朋友。小孩越小的孩子，他感受属灵的力量的那个敏感度就越大，一般来说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有的时候把一个人成长的意义说成他越来越用悟性，我们称它为懂事，称它为理智，我们期待他越来越用头脑来判断事情，来过生活。小孩子多半不是，小孩子用心灵在过生活的。可是如果你长大的时候，你还常常表现出是要用心灵过生活，人家就会说你幼稚，爸爸妈妈可能就会骂你， 你在唱什么啊？唱那些人家听不懂的歌，在唱什么东西啊？有时候我们拦阻他，然后等到他15岁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祷告主，帮助他能够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唱灵歌。小时候是被你把他洗掉的，他小时候就会唱灵歌了，你叫他不要唱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事实上，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如果他唱一个没有意义的歌，他很快乐，那跟灵歌差不多，你知道吗？可是他如果到了更大一点年纪还这样做，你很可能就会拦阻他，这是大人把他消灭了。我们没有认识一个整个人成长的那个蓝图。对，我们一定要让他在悟性上成长，这也是保罗的祷告。可是谁说那个成长的时候要把感情的世界给压抑呢？那不是的，要把心灵的世界给压抑，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应该，父母也要揣摩怎么样让这两样能够不时的，等一下这边长多一点，等一下那边长多一点，可是都要长进。但是因为现在世界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说小孩子对属灵的敏感度比较强。我可以这样讲，小孩子对属灵的敏感度比较强是天生的，他不需要努力。你如果逐渐长大，你还要对属灵的事情敏感，你就需要付比较大的代价。为什么？你现在接受的东西多了，你变得复杂一点，你怎么样在众多的声音里面还是能够维持心灵的单纯？嘿，那是一个真功夫。小孩子单纯哈，一点都没有可夸的，他天生就单纯。所以如果小孩子被训练成有一点太大人气，就是很容易到他前面祷告我会有时候看到3-4岁的小孩在前面祷告，那很迫切。我相信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圣灵做工，可是如果是由父母很积极的鼓励他，或者因为参加了聚会大家都这样，他就受影响。我有时候很担心这个，至少我知道有一些孩子他们可以好像很，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因为通常2-3岁3-4岁的小孩，你很难叫他闭上眼睛，你知道吗？因为他闭上眼睛他没有安全感，你晓不晓得？可是他可以这样闭上眼睛这样祷告很久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像这样的小孩，他们很可能很会说谎，或者是在另外一些表现，所以你一定要同时留意他另外一些这些表现，不要被那个属灵的样子唬着了，或者过度的称赞他这些东西，让他为了表演，为了讨人喜欢而露属灵的样子，那样就失去孩子的纯真。我觉得孩子有时候会让父母气得咬牙，这个比较正常一点。我不是鼓励人家都变成坏孩子，当然不是。可是你应该，就像那个写《人生光明面》那个 Norman Peer 博士，就是传讲积极思想最有名的一位牧师，纽约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住在一个公寓房子里面，住在好几层楼高。有一次他们两夫外面服侍回来，孩子都已经大一点，还没有很大，小男孩，他们都很调皮。他一回到从外面服侍回来，那个大楼的管理员就来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干的好事，他们预备一个袋子，里面装了那个泥沙还有一些水袋，然后从上面丢下去当炸弹一样那这个师母大概知道应该是孩子没有错，可是母亲嘛总是要辩解一下，就问那个管理员说，你确定是我的孩子吗？管理员说，我确定，因为我看过他们排演。当然回去那两个孩子被父母管教，有一些规矩，从此以后有一个月不能怎么样，像这一类的。可是那个师母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在一本书里面讲到，他说他们两个其实都很欣慰，因为牧师的孩子还会做这种事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因为牧师的孩子很不容易做这种事，因为教会的执事会友都会认为牧师的孩子每一个都应该头上有光圈。所以我们怎么样留意让小孩子 很平稳的在这些事上长大。可是因为他对属灵的事敏感，我刚刚讲的是正面，他同样也会对不好的东西也敏感啊，他比较容易受这些影响，尤其他小时候心智能力还弱。以前我的小外甥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带他去这个动物园，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很不安稳，他平常不是这样，他平常是很容易睡觉的，他就很不安稳。哎，那时候我妈妈也都帮忙在带，这个姜是老的辣，我妈妈就告诉他妈妈说，我想他是因为去过动物园，他看那些大动物啊，他害怕，所以就去告诉他说，哎，那些动物都被关起来，不会出来害我们，就给他讲几句这样话，那个孩子就安然入睡。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小孩子的世界，不要用我们的观点想。你想想看，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刚刚参加一个研习会，属灵正在研习会回来，他跟小孩子这样，我就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了。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个明明只要奶奶跟他讲一下那个动物是关着的，不会出来害人，就解决了问题，他可能会在他那里大做属灵征战，你知道。其实即使有的时候需要做这个的时候，我很喜欢，好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听真道教会的朱子生牧师讲一个，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也借着他的话给别人建议。父母有时候觉得孩子最近有一些情绪比较不稳定，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真的是有一个属灵征战，他建议我们这样做，就是等孩子入睡之后，在他旁边，你坐在他旁边，你有一点在不吵醒他的情况，其实孩子你在旁边发出一声音，他多半不会吵醒他的了，不像我们大人，一点唱诗歌，有一点安静，或者读一点神的话，重点不是你祷告了什么，而是让那个地方有一个好的气氛，很可能就会在那个孩子的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他的潜意识里面做一些工作。潜意识更多被谈论是弗洛伊德搞出来的，可是他的一些理论今天早已被很多人所不以为然，他太多分析成一些另外一些东西，可是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那个跟我们的灵的接触是一个很亲密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对待小孩子的时候要认识这些事。所以你如果家里面常常愁云惨雾，或常常争吵，这样的父母不要对你的孩子说什么你爱他们，因为你正在灌输他们生命中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我讲的白一点了，如果父母经常吵架，或者经常让家里面有一些像这些这样的味道，你等于一直在灌孩子毒药，差不多是像这样，因为那个都会在他的心性里面种下一些不好的东西，带来扭曲，因为他们对那个很敏感。即使你没有在他面前吵，可是你有那种跟太太冷战的那种气氛，小孩子感觉得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可那一定对他的成长不是一个造就。这就是我要大家明白的这个道理，就是小孩子对灵的世界比我们敏感多了，那我们要站在他们立场想，我们应该怎么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一个环境让他们成长。所以我虽然我们在特会讲了一些这个，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题目，所以再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可能这个心灵健壮心灵医治我们也还没讲完，也许下一次还会再讲一点。
请唱诗歌副篇33首，黄色的诗歌副篇33首。